越南国会宣布，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将卸任国家主席职务，国会十月呢将选出新的国家元首，这意味着越南将回到总书记、国家主席、正副总理、国会主席由不同人担任的四驾马车的结构。今年五月，苏林在公安部长任上当选为越南国家主席。七月前，前总书记阮富仲。 去世之后接任越共总书记。此前，越共强人阮富仲呢，在大约与习近平修宪这个突破任期制的同时，打破了越南四驾马车体制，并突破任期制成为继开国领袖胡志明之后的第一位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于一身和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那么，越共为何不走中共党政合一的集权道路？ 越南恢复分权和领导体制，对于习近平和中共有什么影响和冲击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和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越南国会秘书长裴文强宣布，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呢将卸任国家主席职务，国会十月将选出新的这个国家元首，这表明越南将终止越共强人阮富仲的集权路线，恢复这个叫四驾马车的这样一个体制。
我首先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越南四驾马车体制是怎么回事呢？苏林为什么没有走越共强人阮富仲的老路？
我想呢，他的四驾马车指的就是党的总书记，以及跟国会有关的这个所谓的国家主席，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府的总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国会的议长，他们也许的讲法是说他们叫国会的主席。 他们这个四驾马车的这个机制呢，其实是来自于胡志明啦。我必须要讲到这个越南的国父。那当时候呢，他的个性就是比较温和，他可以允许党内的不同的竞争者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的他经历过八越战争，也经历过所谓的这个北越跟南越之间的战争等等，所以说呢，他很重视国内的团结。 他可以允许啊，跟他不同的这个派系的领导人呢，不同主张的领导人呢，存在在越南的国内，为了要维护他的这个所谓的稳定跟团结。所以呢，整个四驾马车的这个传统是来自于胡志明，而胡志明他本身的个性，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我们讲冲突性格这么强。 比较没有在针对，比较不会去搞斗争这个他党内的其他的敌人，所以呢，他留下这样的一个多驾马车的传统。那后来呢，胡志明呢，在这个越南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我记得他是1969年过世，但后来就变得是李隼来担任这个他的总书记，李隼就比较强势一点。那后来呢，到了这个八九年代之后呢，慢慢李隼过世之后。 就换其他的党内的其他的元老，就是有过这个我们讲的这些搞过革命的、搞过建国的那些元老的陆续，比如说像长征这些人，他接任了这个越南的总书记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搞比较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做法，直到了你刚刚提到的第三个。 比较强势的领导人就是阮富仲，阮富仲的上台呢，其实他本身没有在其他的国家的工作职能部位待过，他专门就是在搞意识形态，他是一个呢理论学术涵养很高的人，他的上台呢就是被党内的各个派系认为他是一个协调，所以他担任这个总书记之初，他的总书记这个职位就是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协调各派系的，结果他上台之后呢，因为当时候越南开始搞经济发展的。 所以很多的这些改革派的人呢，想要企图把党的领导变成是以政府为领导这样的模式，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呢反贪腐，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用反贪腐呢，来斗争一些他的这些不同主张的人，所以他就开始集权。所以讲半天呢、啊。 我要讲一下他的四驾马车。一般来讲呢，这个越南的总书记呢，都是北方的人在当，北方的干部以河内为领导。那这个总理，国务院总理呢，就会比较是所谓的南部的，就是胡志明市哦这样的一些比较南部的领导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南越曾经经历过法国跟这个美国，所以比较重视市场，比较开放。啊，北方呢，因为靠近中国，所以通常呢，很多北方派的人会被认为说比较亲中国。然后呢，他在经济改革上面对市场经济会比较谨慎。话虽如此，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南北只是一个简单的粗略的分式。基本上呢，越南的经济改革从九零代开始呢，都是北方派的人在主导。所以说，但是他你可以把它想象说，就像中国的正左经右一样，他其实就是为了政治上能够维持这个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但是他经济上面呢，这些所谓的比较保守派的在经济上面仍然是强调私营经济。现在越南的经济很多方面都是靠私营经济，这一点是跟中国最大的不一样。
好的，
那为什么苏联？我最后要回答一下为什么苏联？因为如果因为他毕竟不是软部，他不是上一个领导人。他如果继续，就像华国锋上台，他说他是小毛泽东一样，结果他的结局是如何的？所以他在政治上他要有点革新，所以说呢，他要把原本的四驾马车回归四驾马车，原本越南的传统就是四驾马车，
好的，
是在阮富仲的时候打破这样的传统。好，
好，那么现在呢，又回归了阮富仲之前的四驾马车的体制。那么越南政治体制的变化就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今年五月，苏林呢，他以公安部长接任国家主席；七月，强势领导人这个阮富仲逝世之后呢，又接任了总书记。如果苏林削规曹随，即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于一身，本来也无可厚非。那么请教纽约陈破空先生，听说最近越南领导层人事变动频繁，那么您认为苏林卸任国家主席是他自愿还是被迫的？
我想这个是越南制度的自然的一个结果，因为阮富仲是艺术，阮富仲进入第三届总书记第三届期啊，既是偶然，也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本来就不会持久，因为大家预料他的年龄年事已高。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越南又连续几个国家主席或者总理以及贪腐下台的话呢，缺少一些人选，就阮富仲应该是那种。但是阮富仲尽管进入第三个任期，但是越南相关的经济改革，包括一定程度的政改革没有改变。没有，越南的集体党也没有改变，而阮富仲呢，并没有说有其职务，他如果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他并没有去兼任更多的职务。而阮富仲在进入第三任期之后不久就死亡，这像是一个很大的繁荣，似乎在告诫越南领导层，进入第四个任期是非常吉利的，这也是不应该的，给过去的任期者，集体领导应该得到维护。苏林接任之后呢，他自然辞了国家主席，这是符合越南最近几十年发展。越南的经济改革晚于中国，中国是1978年开始，越南是1986年开始，但是越南的政改革却比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得更活跃。我曾经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是到了八九民运是大屠杀，戛然而止。但是越南呢，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之上，一直在调整上层结构，就是做政治改革。就像公布关于财产，还有就是政局的这些参额选举，包括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啊，都有参额选举。另外，他们开党代会或者是国全会啊，都要相关的文件交由全国人民去审议，或者是表决或者提意见，公开的很多会议甚至直播的。说这是一个越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比良好的传统，就是虽然还是共产国家，但是相温和的共产国家。虽然是一党专政，但是比较就是被越南人所能够接受，或者国际社会所能够容忍的一党专政。
好的。
所以呢，阮富仲短暂时期啊，搞了一个和异常的变化，也不走得太远，走了一个第三任期，有一定程度的集权后呢，他的死亡迅速让越南政治回归正常。所以我认为苏呢，辞去国家主席。总书记，然后会这个四驾马车状况呢，是对越南体制的回归和对体制稳定性的一个维护。同时，我们要知道，越南的四驾马车中啊，并没有军委主席，他们要军委书记好， 叫什么职务，他的四驾马车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会主席
对，
和总理，
对。
全是党政职务，都是务实的。而军队的领袖并不是什么四驾马车或者五驾马车，这就说明了越南不仅有经济改革的成果，还有政治改革的成果，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僵化，独立于政治，这也可以说是越南政治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生存的比较好、比较平稳的原因之一。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跟中国是有本质不同的。一位叫 Black Prince 这位网友，他说，国家主席在共产党国家里是一个虚职，只有名义上的权利。另外 ，Reader Clear 说，越共看来不想或者条件不允许走习共那条集权专制独裁的死胡同，这对于习式专制独裁呢，无疑是一种挑战和变相否定。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越南政治体制变动和中国以及中共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政治体制。越共强人阮富仲呢，生前的执政路线和特点，很多观察人士都说呢，与中共强人习近平有点相似。我来请教赖教授啊，阮富仲死于任上，也算得上是终身执政，但是他在病重不能自理期间呢，就已经把身兼越共军委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位让出去了。那么您觉得阮富仲的强势和集权，最后事业未竟，身先死，这对于习近平预示着什么呢？
我觉得对任何习近平的预示都会朝反方向迈进的啊。这个本来从胡志明这个越南的国父那时候开始呢，他对于这个政治接班人呢就没有一套的制度，因为他就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设定了某一个人是我的接班人，那会不会埋下了整个越南政坛里面的一个大变数，就变成是大家互相攻击的对象。那胡志明本身就是经历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刚刚讲的南北越之间的战争，也经历过更早期的这个越法战争，所以说呢，他就变成说他制定的是一种所谓的叫这个一人之下的这种所谓的集体领导。那现在的习近平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的这个早在邓小平那时候检讨文革的时候，就认为这个制度化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呢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他也一直在做这个努力。所以呢，他就是做集体领导跟分工负责。那习近平现在完全就是打破了。现在没有什么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了，习近平现在所有的这个，包括国务院的总理，所有各行各业的东西，都通过习近平他个人强势的领导，哪有什么？所以呢，这个，所以那你说这个习近平以前在文革的时候，曾经也被这个毛泽东的政策给破坏过，那请问一下，他应该是要很反习近平的啊，但是他没有嘛，他悟出来的东西就是他比习近平更独裁啊。所以呢，我觉得呢。我觉得这个阮富仲这样的一个安排的一个结局呢，我认为只是会让他更加的集权而已啦。那当然会更埋下了对国家发展会埋下了很大的变数。我讲一下这个苏领嘛，对不对？因为苏领其实就是公安部就是反贪腐的嘛。那如果说还是继承了阮富仲的路线之后呢，还是搞这种所谓的党政，他也蛮聪明的，我觉得他也蛮聪明的，因为他知道说，因为越南的整个权力的体制。首先他在党内民主这一块做的就是比中国好，越南的党代表大会跟他的中央委员会其实对于这些高层的领导是有一定的，没有很大的权力，他是有一定的，所以就是刚刚陈伯公老师有提到的，他们这个所谓的党内选举规则内方的事。另外呢，不要忘记了这个越南呢，从胡志明他那时候是国父的时候，他就很重视人民的声音，这个人民的声音不是嘴巴讲讲，后来反映在哪里呢？反映在越南的国会，越南的国会是有国会信任投票这个制度，他可以对国家，他可以对国家主席，对整个政府的总理呢，他是可以投下所谓的信任票，那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所以这个国会是由人民来选国会，所以国会对于党政的安排也有一定的所谓的限制权利，基本上就党内民主以及制衡共产党的这方面，其实越南在这边政治上它是比中国，中国是没有议会，中国的议会大家都知道它叫橡皮图章啊，对，它哪有什么国会信任不信任？所以呢，我觉得苏领也很聪明，他如果说完全呢在继承阮富仲这样的路线了之后呢，那我刚才已经讲了，现在的越南的经济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越南不是只有工人跟农民， 现在越南的经济发展里面有超过50%是企业家，而且是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家在越南的国内里面有一定的阶层的压力，它会反映在国会里面，也会反映在共产党的。共产党是可以有私营企业主的。虽然说讲半天越南的经济是靠私营经济，而且呢，中国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撤离中国企业，都到越南来。所以呢，这些新兴势力到了越南的国内之后呢，我相信书里也看到了。所以呢，我们讲三句话：改革、发展跟稳定。他稳定他个人的权威，也是稳定自己共产党领导。他怎么稳定法？他必须要兼顾他的越南的这些政坛里面的来自于南北不同各个派系的声音，也要兼顾整个越南的经济。现在的越南的经济是向全世界开放，他不是像中国一样，只跟西方社会为敌，所以他如果说啊，还是持续打着反腐败的话，他走不出阮富仲这个路。阮富仲那个时候是因为各方妥协出来的结果，大家可以接受。对，那
在中国呢，
是一个新的领导人。好，
看来越南呢，比中国在政治体制这一块呢，比中国走的。把中国甩在了后面。现在是在中国，我们知道军权是高于一切的，邓小平什么权力都可以放弃，但是他只要把持军委主席的地位，就拥有党内外生杀予夺的大权了。我来请教陈先生，越南的越共军委书记，您刚才提到过这个问题，和中共的中央军委主席是否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力？越南四大支柱当中为什么没有军委书记呢？为何苏林没有走习近平这个党政合一的这样一个集权道路？
对，这里还具有偶然性呢，也必然性。首先呢，从这个中国来讲呢，邓小平当军委主席，突出军委主席的作用是一个偶然性，因为邓小平在晚年73岁之后搞起改革，这么这几年代他要退在二线，让像胡耀邦、赵紫阳相对年轻人做总书记和总理，在年轻人推动改革。那么再后来，因为跟华国锋这个权力斗争的结果呢，说把相对偏左的华国锋排挤下来，那么华国锋权力被瓜分，总理职务呢归到赵紫阳，总书记的职务就党主席的职务，党主席这个称号停止，那被总书记所取代归耀邦，那军委主席职务呢归到邓小平。当时偶然性在于，中国实际最高领导是邓小平，说邓小平由于当了军委主席，掌握了军权，就是军权的突出。所以说在毛泽东时代其实并不是这样，毛泽东时代虽然是党主席兼军委主席，但他军委主席并没有怎么使用，他用党主席的威力已经足够了。到了后来呢，这个邓小平面对这个中国的民主呼声、民主诉求的时候，他相对要保守，落于胡耀邦、赵紫阳。那胡耀邦、赵紫阳呢，相对没有实权，是掌握实际权力的最高的人。邓小平掌握了实权，碰巧又是军委主席，为什么呢？他调动军队来镇压民主运动。他调动军队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的违法的行为，比如说本来调动军队要军委第一主席签名，只缺少了赵紫阳的签名，这就是当时38军的军长徐军长抗命的原因。他不愿意，他说没有靠赵紫阳的签名，他的军队不愿意开播。邓小平是这样靠他自己的权力、权威，甚至一些违法操作调动了军。在64大杀之后，使这个军委主席身份得到了突出，成了各方争夺的对象。所以呢，这个江泽民呢，习近平表现交班的时候，把职位都集在江泽民身上，因为权力分散，有可能是那个意见分散，这是60之行教训。到了江泽民时代，为军委席之争呢，又跟吴锦涛发生了很多拉锯战，以至于江泽民练剑入主席2年，才给吴锦涛。到了胡锦涛时代是裸退给了习近平，习近平非看重军委主席的职务。我是掌握了生杀大权，实际上这都是不正常的事。反过来看越南呢，越南就比较正常，虽然是共产党国家，但是打天下是革命，执政者就是执政党，打天下靠军队，但是执政的时候靠的是党和府，所以他的军队角色就自然往黑了，不往后退了，而且相当程度上国化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南有4驾马车，有5驾马车，三驾也好，4驾也好，都没有军队的成分在里，这是越南政治文明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原因。
好的，
这个在越南也有相必然性或者偶然性。
我们现在呢，把聊天室里一些网友的评论呢选读一些，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共和国里当皇帝说越南人不极端，当时胡志明就觉得不能学苏联大清洗和毛文革，亲自承认错误下台。越南也站在了历史选择十字路口，往右一步是未来，往左一步就是中国甚至朝鲜。 Terry 说佩服，越共和苏林太明智了，看来人家不想当国际弃儿。杜三元说越南呢比中共国进步太多了。最后是花花兰说，其实曾经的越南出现过共产党的这个党内选举总书记，党章规定是由两位候选人，最后呢由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出其人一人出任党的总书记，并且承诺五年之内这一制度奖项全面推广。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赖荣伟教授和陈破空先生参加我们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